商价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所以我们要知道推罗跟波斯是不一样。波斯虽然统治了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呢，波斯帝国基本上他对这些被他所统治的这些不同各个的民族他都很尊重，他让你们有自己宗教的自由，他让你们有保存你们自己的文化。当然我们知道推罗他不是真正的波斯人，他是所谓的腓尼基人。 OK， 好，所以呢波斯在海上他们是非常的兴旺，他们被称作西顿的商家。好，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大城市，一个是推罗，一个是西顿。事实上西顿是比推罗更早，西顿可以说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挪亚有三个儿子，闪、韩跟雅佛，其中闪的有一个儿子叫做迦南，然后迦南的长子就是西顿。所以呢西顿的这个大城呢，事实上在推罗之先，所以呢推罗可以被称作西顿的儿女。将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节里面的确有这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刚看的23章第12节，他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在这里说西顿的居民，如果你们圣经里面有小字，居民原文做处女，就叫做西顿的处女。西顿的处女是指着推罗的意思。 OK， 所以呢，所以推罗被称作西顿的处女，也被称作西顿的商家。只是推罗到后来他的商业更繁盛，所以他取代了西顿的地位。 OK， 好，在这里说以赛亚书在这里的预言，我们可以看见好，我们再来看23章。好，在这里以赛亚已经他在这里预言推罗将变为荒场。当然我们要知道以赛亚他是在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 OK， 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已经是主前300多年，中间已经隔了将近有400年的时间。好，我们再来看几个讲到推罗的预言，那就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撒加利亚书第9章，撒加利亚书第9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并靠近了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很重要的一节是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书第26章。以西结也讲到推罗，以西结书26章。第十一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狼，我必丰盛，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这里说到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在海中作为晒网的地方。同样的一句话，在十四节，圣灵又再说一遍，城里成为尽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好，我们知道推罗在那个时候，古推罗是在岸上， OK， 推罗是一个非常繁疏富有而且是一个坚固城，非常不容易被敌人攻取。但是尼布甲尼撒打推罗花了13年的时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来了， OK。 那一节圣经非常有意思，我们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第18节，29章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因为呢，尼布甲尼撒的确，巴比伦王派了军去攻打推罗，他打了十三年，围困了十三年。那个时候推罗的城是在陆地上，攻打了十三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来了。所以这里说怎么样呢？他说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因为他的兵在那里围困了十三年，从中年开始到了老年，到了头发的光秃，肩都磨破。所以呢，推罗这是在历史上尼布甲尼撒的确攻下了推罗。好，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要来攻打推罗，这个时候推罗已经退到海中的一个小岛上面，它离海岸呢大概不到一公里，大概 0.8-0.9 公里，但是它在海中，它是一个海岛。Okay， 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要来打推罗，亚历山大在路上没有问题，但是要攻打推罗在海岛上，推罗非常不容易。因为推罗呢海军很强盛，另外一方面他把整个的海岛都筑了很高很高的围墙，他们说他的墙大概有150尺，所以呢亚历山大没有办法，他光靠海军他没有办法把推罗打下来。而且推罗这个城市呢里面大概有4万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小的城市，他的武力也很强，因为他是腓尼基人， OK。 所以亚历山大他就差遣使者去跟推罗，他说我愿意在推罗里面有一个神庙 Hercules， 他说我愿意在里面献祭，然后我跟你们和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推罗呢不肯，甚至把亚历山大的使者呢从城墙上丢到海里，所以使亚历山大非常生气，因为推罗觉得你不可能把我打下来。结果亚历山大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呢开始从路上开始，他要建一条通道填海，能够一直通到推罗这个海岛的城门口， OK。 那推罗的预言事实上包括了古推罗城是在路上跟海岛上的推罗，这两个推罗预言都有说到。那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见推罗是真正是一个海岛呢？弟兄姐妹，我读几节圣经可以让你们看见。就在以西结书第27章，以西结书第27章第25节，他说他司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在这里说海中丰富是指说你在 heart of the seas， 你在海的正中，你在海的中央， OK。 所以说明了推罗那个时候是一个海岛， OK。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其他还有另外两节圣经我想我们不用看。好，亚历山大呢就花了 他总共花了7个月的时间，他终于把推罗打下来。他就在那里填海，这个填海呢，从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的确是有的，那是在以西结书第26章第12节，那里怎么说？以西结书第26章第12节那里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掠物，以你的财货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里讲的是旧的推罗，旧的推罗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以后，许许多多他的旧城被毁了，被拆了，他的石头、木头、尘土，将来有一天被亚历山大把它拿来丢在海里，他就建了一条通路，所以呢，他就能够把他的兵呢借着这个通路把推罗拿下来。好，那推罗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推罗？我是说跟以色列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OK， 好，我们来看一看。他哪里跟这个以色列有关系？我们来看一看，跟以色列有关系。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一时找不到。OK， 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推罗呢，曾经把以色列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儿女，把他们当成奴隶一样的贩卖。OK， 所以呢，的确，圣经里面耶和华有话说，他要来惩罚推罗。好，等到我找到了，我再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没有关系。好，亚历山大打下了推罗以后，在围困推罗7个月的时间里面，他需要粮草，他需要他的兵，需要有供应，所以呢，他就派使者到耶路撒冷去，跟耶路撒冷要这些供应。OK， 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波斯还是统治的大部分的地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波斯对以色列的百姓、对犹太人是很友善的。我们知道古列他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建圣殿，到了后来这个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都非常的友善，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对波斯呢总觉得好像要报恩一样，所以他对波斯王始终是非常的忠心。所以当亚历山大要来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要这个粮草的时候，耶路撒冷拒绝。OK， 他们说我们已经起过誓了，我们已经要忠于波斯王，所以我们不能够违反我们过去的誓言，我们不能够帮助你。等到亚历山大把推罗打下来以后，他要去埃及，然后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家 Josephus 约瑟夫他说了过这一段话。他说呢，亚历山大呢，他的确他带着兵到了，要到耶路撒冷来。他调到耶路撒冷来之前呢，当然耶路撒冷整个都非常的害怕，然后他们的大祭司呢就在那里献祭，在那里祷告。他们决定呢，他们大祭司要穿着大祭司的衣袍，带着所有的祭司，带着百姓，穿着白衣服要出来迎接亚历山大。 OK， 等于说是要来向他示好的意思。当他们出来见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居然亚历山大非常对当时的大祭司非常的恭敬，他甚至还向他匍匐拜他，这让希腊的兵非常的觉得非常的 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就问亚历山大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今天已经是带着，你今天是一个得胜的军，你来耶路撒冷要拿耶路撒冷是简单，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你